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7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让心性和责任一起升华。每当我捧起一串串三退名单，眼前便闪现出一个个生命，许多的艰辛，沉甸甸的责任，那是我们大法弟子在兑现的神圣誓约。在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实修中，让我的心性和责任一起在升华，让许多的生命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更有正义之士在帮助我们反迫害中做出了感人之举，有的帮我收藏大法书，有的打电话直接斥责迫害我的公安局长，有的给我透风让我成功走脱，有的暗中保护我与大法弟子，还有一群老人公开营救我成功出魔窟。在此我将自己讲真相救世人的几则小故事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一，他也是练法轮功的。我有一个远房叔叔，两口子都是政府官员，叔叔脾气耿直刚烈，不惧权贵，而且他同情弱者，乐善好施，但满脑子都是邪党的马列毛，执行命令不折不扣。因我在他身边工作过，又与其老伴在工作上有过很多的交往，所以一直在常来常往。我经常说起法轮功之事，给他真相资料他不看，还跟我约法三章，为不让他过激，只得将资料放到他家的报箱里，只待时机。一日，一位老者误入了会议室，看到有人在画画，他脱口说他家很多的字画被毛魔头毁了。叔一听，桌子一拍说，别在这儿造谣，请你出去。见状我扶着浑身颤抖拐杖点的地面咚咚响的老人出了门，顺便举了例子证明他说的的确如此。聚餐时叔叔还愤愤不平地说他听不得别人说毛魔头的坏话，画怎么可能是他毁的，便问我你说呢。我想要听真相了，就肯定地说的确是。他一愣，我说他不但毁了他家的，还毁了中国的5000年文明与传统文化。又有人插言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毛发动的，不是他毁的是谁毁的，大家七嘴八舌声讨文革，诉说3年灾害。我也趁热打铁，现在的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邓小平一声令下死了那么多学生，江泽民为一己之私又在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 他一听到这儿，忙说：“不谈政治，吃饭，吃饭。”再有一次，他跟我讲起了一件事，说在他家不远的墙上有一条贴灭中共的标语，边上有那么多人像没看到一样，还有一个局长。他一边怒斥人们什么立场，一边电话通知派出所，最后叫他们刷了才罢休。说完颇有几分得意，我心里很难受。我问他：“您知道刘少奇怎么死的吗？知道文化大革命六四有多少冤魂吗？知道江泽民要把法轮功修炼者政治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我不也遭了冤狱吗？所有的一切难道不是共产党的罪恶吗？”他说：“共产党有错不是在改吗？法轮功反对共产党还不镇压？”我说：“冤假错案那么多，杀人是要偿命的，善恶有报是天理。再说法轮功学员修真善人做好人错了吗？”他一时说不出什么，连忙叫我去做别的了。过后我跟他讲，法轮功的所有传单标语资料都是告诉人真相，是救人的。那天那么多人都视而不见，说明共产党在人们的心目中灭了，谁还在维护邪恶，谁就是在助纣为虐。当共产党有一天被清算，不退出其组织都将陪葬。您叫人毁了标语，您不但有罪，还害了别人和您家人，您还不退出邪党吗？他笑着说：“不当叛徒。”这以后我经常送资料光碟，还打开国外有关网站让他看。有一次邪恶又想将我绑架到洗脑班时，我得了信走脱了。在流离失所期间，我用五张纸给他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讲了自己被免职降薪、五次遭绑架、长期电话被监控等严重迫害的全过程，讲了共产党的斗争哲学无神论是邪党的本质所在，它使人们的道德沦丧到无底线。毒食物、毒空气横溢，五千年的文明与辉煌不在，让国家与人民的灾难不尽等等。终于他和老伴儿、孙女儿都做了三退，还帮我跟他外甥做工作退了党。更想不到的是，公安局的一位退休官员告诉我说，公安局有人说他也是练法轮功的，听后我忍不住笑了。二，一定要把他带回去。近几年我认识了一个特殊的老年群体，他们中有身居要职的各界政府官员，有社会文化名流。因为我曾偶然参加了其中的有关活动，而成了这个群体的义务志愿者。时间长了，他们从我的言谈举止中认识到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是好人，我和他们也很融洽。闲暇间我经常给他们送资料、发神韵光盘和酒瓶，私下里一个一个讲真相、劝三退，几年里也退了不少人。去年春天我随团去外省参加一个活动，不久我在给当地人讲真相、送护身符时，被恶人构陷，遭到当地的公安绑架，还非法抄走了神韵光碟、真相卡片和资料等。其实在他乡被带上警车的那一刻，心里还真有些怕。但师父教我们，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我想到事情发生了就面对，到哪儿都得做好三件事，才是师父要的好弟子。我调整了一下心态，便开始给他们讲法轮功是佛法，修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讲贵州平塘县的王共识，讲天安门自焚是用来栽赃法轮功的谎言， 将薄熙来活摘法轮功学员的人体器官来谋取暴利，是这个星球从未有过的全人类的最大罪恶。有个小伙子看到钱币上退党保平安的标语后说，我们这里入党很不容易的。我告诉他，名利乃身外之物，生命才最宝贵。他问，钱币上的电话能否打通？我说能。还有一个大个子，双手一并，手指弯曲，问我这是干什么。我一看他做的是莲花手印，就明白是师父在点化我，叫发正念呢。下午3点，县国宝赶到。为让同伴知道我的去处，我提出要同伴给我送饭。饭送来了，领队和几位负责人都来了，在另一屋子里，他们直接要人。但国宝从我的本子上看到了我的名字，查电脑，知道了我的一切，说有点难办。见状，领队也着急起来，回去后商定了几个方案。一，所有认识我们本地与本地610国宝有关系的，立即打电话联系找人，与出事当地做工作。二，通过与当地老板有来往的知名人士，联系找国宝做工作放人。三，派随团医生全程陪护，不准任何人伤害于我。说起本地的公安610都知道我，我曾经在办公室牢房都给他们讲过真相。特别是近几年在大法弟子的整体讲真相中，他们很多人都明白法轮功学员是好人，这在给他们的家属讲真相时就听说了，还说他们只是迫于生计。在双方的关系理顺后，我们本地的610以我有心脏病为由要求当地放人。当地老板的外甥恰办此案，并答应尽力。对于这些我一概不知，唯有陪护我的医生大姐让我少说话装病。我心想，我修真怎能作假，更何况我没有病。我说没病怎么装，话我倒是可以不说。于是我便一直发正念。到晚饭时，他们让我与同伴一道吃饭再说，却不还我的包。凭直觉，这饭就是迷魂药，我不能吃。后来才知道当地县政府不准放我。晚上，县国宝队长一行人将我带上警车，领队派医生与我同行。我知道他晕车厉害，不让他去。他说要赔到底。我们的人驱车紧跟，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去哪儿，领队嘱咐一定要把他带回去。一路上我请师父加持，发出一念邪恶不灭，正念不止。出发前只是小雨，一出乡镇瞬间雷电交加，大雨倾盆，轰鸣的山洪顺路边小沟而泻，有时还会打在车窗上。车上坐的国宝队长说，从未遇到过这么大的雨。我明白这是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呢。一个多小时后，警车停下了，两个穿白大褂的一男一女站在门口。我意识到要体检，我立刻求师父救我。我心生一念，我必须回家，即使我修炼有漏，也绝不承认邪恶的安排与迫害。医生给我抽血化验，拍 X 光胸透，做心电图，量血压，结果我血压100、160、100、180，低血糖，因呈现严重的病态，我被保释了。在师父的呵护下，在失去12个小时的自由后，半夜我们回到驻地，一路上风停雨住，天清体透。我看到守望在大门口的几位兄长与大姐的笑脸，看到全程艰辛奔波一脸疲惫的负责人，看到路上吐了几次的医生大姐苍白的脸，看到桌上几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知道 这是为得救生命的美好选择而感动，更为师父的慈悲救度而感恩。
同兄，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谈给学生讲真相体会，不要轻易放弃。这里讲述的是我给学生讲真相中的几个片段。小学生喜明真相。昨天下午，我学完法回家，刚下车，正好赶上小学生放学，只见后车停周围三三两两的站了许多小学生，没有家长陪同。见此情景，我很高兴，心想这正是讲真相的好机会。平时因为有家长带着，讲起来难度比较大，有时家长自己退了，都不让跟孩子讲。今天这样好的机会，我绝不会放过。我先走到三个女生那儿，简单的和他们谈了有关学习上的事儿之后，就讲到了他们脖子上戴着的红领巾。我说现在都在讲三退保平安，就是退党、退团、退队，好多大人入过党团队的都退了，你们也把这个少先队退了吧。他们很顺利地做了三退，我又给他们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他们遇到坏人或其他危险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保平安的。他们都听得很认真，也很高兴，感谢我告诉了他们这样好的信息。接着我又来到两个小男孩那，准备给他们讲。我和他们打个招呼之后，就直接问，红领巾是不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他们说，是的。由于我声音很大，结果引来了一大群小学生，少说也有十几个，一下子把我团团围住。他们的眼中充满着好奇，全神贯注地望着我。我说，烈士就是死人，把用死人血染过的东西围在脖子上好不好？
不好。
那怎么办呢？奶奶告诉你们，只要你从心里退出来了，就能保平安。你们想不想保平安？他们都说
想。
我说，那我就给你们把这个少先队都退了吧。
好。
大家异口同声地答应着。接下来我就给他们讲大法的真相。我说，你们听说过法轮功吗？法轮功是佛法，是度人的，能保佑人的平安，开启人的智慧。你们记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越来越聪明的。听了我的话，他们可活跃了，争先恐后地向我提出了很多问题，如
真善忍是什么意思？练法轮功有什么好处？现在还有多少人在练法轮功？你为什么要给我们讲这些？
有的还问我有没有法轮大法好的钱等等。我一一给他们解答完这些问题之后，他们就开始大声喊，
奶奶，法轮大法好！奶奶，我最喜欢法轮功了！奶奶，我以后天天都念法轮大法好！奶奶你好可爱哟。
那场面十分热烈，就像在校园里开展课外活动一样。看着那一个个得救的生命发自内心的喜悦，我的心里充满了对师父的无限感恩。不要轻易放弃。一天下午，我骑着自行车从学法点回家，走到城门口，看见两男一女三个大学生在前面走。我想跟他们讲真相，就连忙跟上去，下车和他们一道走。我和他们打了声招呼，就直接问，你们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走在中间的那个男生说，不要给我们讲这些，我们不相信。说完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看他这样，我就走到那个女生旁边，对他讲了为什么要三退以及怎样三退。 问他是不是党员，他说只入过团队。我劝他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团队，他很爽快地同意了。我又给他讲了法轮功的基本真相，他也很接受。接着我又给后面那个男生讲了三退保平安的事儿，并给他取了化名，他也很高兴地退出了团队，之后就快速地走了。看他们走到前面去了，我想起还没有给他讲大法的真相呢，就骑上自行车追了上去。我对后面的男生说，我还没有给你讲法轮功呢，告诉你，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救度众生的，政府迫害是错的，电视宣传是假的，你们可千万别相信。记住，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会受益无穷的。他说好。开始说不相信的那个男生这时也大声说好。我看他态度变了，赶紧对他说，他们都退了，你还没有三退呢，我给你用白云这个化名也把团队退了吧。他连连点头说谢谢。事后我想，如果我不赶上去给那个已三退的男生讲大法真相，那么开始说不相信的那个男生也就失去这次得救的机会了。如果这是他仅有的一次机会，那他失去的就将是他生命的永远了，好险。还有一天上午，我骑着自行车出去讲真相，看到后车亭旁边站着一男两女三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在闲聊，我就下车走上前去问，你们是学生吧？他们说是中专生。我说有人给你们讲过法轮功真相吗？他们一听二话没说，那个男生立刻拉着一个女生就走，另一个女生也紧跟着走了。看他们这样，我也就没有再跟着他们讲了，就找另外的人讲。讲了几个人之后，我就想到别处去讲，于是我骑上自行车继续往前行。当我行到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灯时，意外的又发现了那三个学生，这次我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想不到在这里又碰到你们，这真是缘分啊。他们也显得很高兴。接着我又给他们讲大法的真相，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这次他们居然毫无障碍地接受了。我又问他们是不是团员，他们是的。我给他们讲三退保平安的事儿，他们也很爽快地用化名退了。最后我对他们说了一些祝福的话之后就走了。我继续前行，搜救着可以救度的生命。过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我又往另一个方向走去，忽然看到前面有五个年轻人在街边的人行道上走，赶上去一看，又是他们三人，只是旁边多了两个女生。我笑着对他们说，我们的缘分还不浅呢，在这里又相遇了，怎么旁边多了两个女生？他们说，我们和他们不认识，是碰巧走到一起了，您跟他们讲啦。哦，原来是这样。我说完就跟另外的两位女生去讲，他们也很顺利地接受了真相，并做了三退。从这两次讲真相碰到的情况来看，我体会到我们讲真相时也要改变常人的观念，不要用一成不变的思维去看问题。常人的思想是不稳定的，要不也就不需要我们劝三退了。所以我们遇到开始不接受真相的人，还是应该尽量和他讲清楚，即使他已经走了，再碰到时还要给他讲，千万不要轻易放弃，不给自己留下遗憾。
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救上来还是推下去？读了同修文章，提醒同修真相一定要讲清才能救了人之后，我第几个同修也发现有很多类似的问题，确实是随着环境的改变，有不少同修也走了出来。但是这些同修普遍都表现出有些急于求成的执着心，他们讲得过分夸张了，还起到了让世人对我们法轮功误解更深的作用。下面仅举一例，最近老听同修说某某现在讲真相已经好厉害，每天退了多少人，而且还把该人三退的名单拿来了叫我发给大纪元退党网站。以前也听说过此人讲真相没有讲清楚，就像同修文章内说的那样，简单的讲了个三退保平安几个字，然后就跟别人说帮别人取个化名退，别人很多都是说谢谢呀、好呀等等，还没有问别人是党员还是团员。曾经找人去劝过该同修，这次又问了送名单的同修，此人现在是怎么讲真相的？同修说现在他讲得很清楚了，开始是给别人说自己以前一身的病都是因为练法轮功练好了，还讲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又讲了法轮功教人做好人、做更好的人、三退保平安的意义等等，这些真相全都说了。但是别人还没有表态要三退，此人就给对方讲了一个明年换地球没有时间了，不退就会在这个旧地球上面爆炸什么的。对方几个老人一听都连忙说好退，那退的是真快。一会儿遇见几个人讲真相，最后都说个明年换地球没有时间了，三个五个的这样退的可真快。一些老同修一看就羡慕他了，也学着他这样讲。我拿着这个名单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同修们带着这样急于求成的心讲退，人家即便现在是退了，可是如果明年法证人间没有到来，这些世人会说你骗他们，然后污蔑法轮功，到那时你怎么办？而且邪党一直在找机会污蔑法轮功，你这不是又给邪党一次机会污蔑法轮功了吗？师尊叫我们讲真相不要讲得太高，你这么干确实是有严重的问题呀。我自己就犯过这样的错误，结果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我是2012年得法的新学员，由于当时学法不深，又想早点出来做事讲真相，我就在2012年给我的几个同学小范围的讲真相，我把光盘和资料全给这些同学看了，然后该讲的真相我也都讲了，而且我还加上一些自己的个人所悟来证实有神的存在。最不该的就是当时正好是那些西方预言家所说的末日2012年，于是我非常急切地求同学们抓紧时间，而且还给他们说了不退就过不了2012年的末日。那些同学当时是退了，而且中间还有一个同学很不情愿勉强地退了。当时我好高兴，一想自己才出来讲真相一下就退了好几个，实际上这是我当时才入门，师尊的讲法还没有学全。后来听同修说师尊在讲法中早就讲过那个末日的时间已经不准了，末日那天一过就接电话听到那个同学的嘲笑和污蔑我们法轮功的话。我后来虽然把我这样讲过真相的人全都重新讲了一次，也说了是我的错，问题也讲清了，但是那几个同学就老是捣乱，而且还把那个事当成以后我讲真相时他们污蔑法轮功的借口了。每次不管我在不在，他们只要想起来了就来污蔑法轮功，而且成了显示他们聪明而我学法轮功是很蠢的事的理由了。这样不但对他们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而且还妨碍了他们听下个同修讲真相，所以得不偿失呀。奉劝同修不要为了急于求成而犯了类似的错误，把该救的人推出去，到时造成的损失你怎么办？你的罪就大了。另外听一个同修说，问过他这个换地球的话从哪里来的，此人说看转法轮上说地球换了81次了，这是他自己所悟的。一些学法不深的老同修还附和他，而书中明明写的是，有一次我仔细地查了一查，发现人类有81次完全处于毁灭状态，只有少数人活了下来，遗留下原来的一点史前文明，进入了下一个时期，过着原始生活。转法轮这里说的是人类有81次完全处于毁灭状态，而不是说地球毁灭了81次。人类毁灭的时候不一定就是地球的毁灭， 最近的一次人类文明被毁灭的状态，也就是西方说的诺亚方舟的事，那也只是地球发大水，而不是地球毁灭。师父讲过，每一期地球都是一亿年，北美巡回讲法。所以奉劝同修一定要讲清真相，不要为了三推数量而夸大虚构，弄出一些事情来。而且奉劝其他老年同修不要为了三推数量学他这样讲真相，搞不好会让邪恶钻空子，而且容易被邪党拿来作为污蔑法轮功的借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绕弯避嫌于斯。亲戚同修在我的小店旁也开了一个店，由于家里事多点，每次临出门门不锁都让我给照看一下，同修刚出去就有人来买货，我一看门锁上了，就给同修打电话，同修说我在家走不开，等客人走了同修才回来。我说你能不能再配一把钥匙给我们店里你认为放心的人，同修说行，配一把就给你，你能想着别人修得好。其实当时我心想，你配把钥匙给我，省得你门一锁我还得找你，可话一出口就拐了弯，同修说我修得好，我一阵觉得自己不对劲儿，便把心里话说了。同修说你咋那么复杂呢，总是绕啊绕的，这事你不说我还觉得你修得好，一说露馅了，还在人这儿。当我把这事说给一个小同修时，他乐了，我咋就没有这个思维呢，要是我就直说。我一想，是啊，直说干净痛快，减少了程序不累。通过这事我看到自己的思在习惯和自然中藏的是多么深多么重，话后面的意思是避嫌保护自己，那意思是你自己看把钥匙给谁，就是给我，那也是你主动给我的，不是我主动要的，万一你东西丢了我也占主动。在单位上班时，除了政治学习洗脑外，在争名夺利拼杀中要想生存，说真话是要吃亏的，还得学会把假话说成像真话一样的功夫，谁假恶斗最冒尖儿，谁最能得到实惠，最起码说话拐弯和绕这些皮毛的东西你得会点，不然的话你就是工作累死，凭先进也没你份儿。这些污染在我修炼后格外付出很多，我意识到自己的思维里真的被恶党洗脑后形成了一个模式，一说话就容易进到这个模式里，我就想这样问话，我就想这样回答别人的话。比如当我不同意某件事时，不直接回答对方，而是绕开反问对方别人是什么意见，当有人评价一个人问我是什么意见时，我也会反问你是什么意见，这样既摸了对方的底又反客为主。修炼后虽然这些东西我在坚定的去，但总是去的不干净，好像有个根。我想我这种说话方式肯定会被同修认为是特务，尽管我认为自己修得挺精进。谈出这件事，一是曝光自己不好的心去掉它，二是建议从大陆到国外的同修，咱们是不是尽快把这个在大陆恶党环境下形成的通病去掉，恶党都要灭尽了，我们还要留到多久，别让国外的同修为咱们迷惑，别让师父再为我们再操心。
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陕西大法弟子的文章，大陆是否有总协调人之说。明慧网2014年11月23日刊登的黑龙江大法弟子交流文章，做明慧网通讯员，走出一条正实法的路，其中提到我决定找总协调人沟通一下，总协调人说我和丈夫 再次去总协调人家等。在海外法会上，有弟子问，上次美国首府法会后，很多大陆弟子认为大陆也应该无条件配合协调人，还把一些以前的站长、辅导员找出来做总协调人，而这些以前的站长、辅导员很多是一直没有真正走出来的。师父解答说，过去大陆那些大法弟子练功点的负责人，其实当时不是因为他们修得好才当负责人的，是因为他们有那个做事的能力和意愿才叫他们去做的。修炼人的事得修炼人做，光看做事的能力还不行，还得看这人能不能修炼，这是永远永远都不能够改变的。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上次讲法时特别加了一句，大陆以外国际上大法弟子，中国大陆不是这个情况，所以我没有针对他们讲。我个人悟，大陆地区不存在无条件配合协调人，也不存在地区总协调人之说。在今年的大陆法会，有同修都悟到要普及技术，让更多的同修掌握装系统的技术，使我们的整体配合中不存在技术同修这个穴位，邪恶迫害也就无从下手了。对于协调同修也应该如此。如果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路就走不正，就会给整体带来损失，给救度众生带来损失。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这样发正念不合适。近来在我们地区在地方综合交流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发正念的文章，在同修们之间引起争议，有部分同修已经被带动，不知其他地区是否也有这方面的问题，想借明慧一角谈谈个人的看法，诚心与大家交流。该文章说，发正念时在心中默念师父在弘印中几首诗词中的诗句，另外空间就会出现香楼、宝顶、神雷、法轮等，就会展现出无边的法力，铲除邪恶，净化宇宙。这与师父所讲的关于发正念的法不符，按照这种做法其实是在学员中起干扰作用，改变发正念的要求。发正念是严肃的，让我们重温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念》中说，做法事一，要集中精力，头脑绝对的清醒，理智念力集中强大，有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的唯我独尊的气势。二，暂时看不到另外空间的弟子，在念完口诀时集中强大的念力念一个灭字，灭字要强大到像宇宙天体一样大，一切空间无所不包，无所遗漏。三，能看到另外空间邪恶的弟子，可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去做，正念要强，充分运用智慧，一正本身就压百邪。四，发正念时闭眼与不闭眼效果是一样的，睁眼要做到视常人空间的一切而不见。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的答义中讲，师，我叫你们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不管你怎么想，我叫你做的事一定是最强大的。有的学员总是正念不足，
一起了什么欢喜心了，就想另来一套，你就会被魔利用，你就会走偏，出现问题。那些出现问题的，不是说他一下子就出现问题了，他就是渐渐这样开始的。所以我们在发正念时，不要按照自己想法标新立异，随意改变，用人为的因素干扰了修好的一面。
各位同修，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修炼就是修自己，如果自身不去做好，哪个同修说两句就能改变了吗？还是要自己多学法，向内找，以法为师。自己对自己的修炼负责，没有同修在身边都要主动修好自己。同修一直不让我去，就是因为我有这么强的执着，这怎么能行呢？接下来向内找，我还发现我有显示心。我明知道对自己的放松是不对的，可是总找借口不做好，认为和同修说说就会好，这不是显示心吗？要在同修面前显示自己能向内找吗？总想接触同修，心里总有想和同修说说自己受迫害三年来以及回家后的一些自认为做得还可以的心路历程，突然意识到这是自己潜藏的显示心，未明和同修切磋，其实是想显示自己。这颗心肯定是要去的，真的是形成自然，自己都意识不到了。今天不是静下来写修炼体会，我还不知道，我也是在写的时候，写到这里，突然意识到还有显示心。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碰到的任何事情，第一念首先想自己，这就叫向内找。记得协调同修第一次说大祖学法暂时不收人不让我去的时候，我就没向内找，还有一种很不屑的口气说，没事，有师在，有法在，一个人照样修。我那时气话，没有想一想自己为什么不被接纳，还和协调同修说大法弟子是整体，其实言外之意就是这里的同修没有整体意识，我也是修炼人，为什么不接纳我。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碰到矛盾了，不管我对我错，会想自己，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我之前就没想想，同修不接纳我肯定是有原因的，而这个原因肯定在自己身上。现在想想，是呀，都是因为我有那么强的执着心、显示心、依赖心，向外求，而不是改变自身，依赖别人带动我，这是修自己吗？自己在修炼上做好了，那是我应该做好的，有什么好显示的？那是在师父的呵护下才做好了的，没有师父的看护，就没有我的一切。没做好，那是自己修炼上的污点，是自己修炼的过程，是愧对师父，愧对自己的使命和担当。选自文章遭迫害回家后的一段日子。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们都在尽力用常人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做，用他们喜欢听的话去说，最大程度去照顾他们的感受，这是善的表现。我想在如何对待同修的问题上也是一样的道理，因为我们看不到同修修好的一面，所以不自觉的就会看重同修不足的人的一面，就会想他是修炼的人怎么会这样，这一念一出的时候已经是在向外找了。同修在大法中修炼一定会达到完美，同修修好的一面已经是那个境界中最完美的新的宇宙的神，我应该把这一面看重，而不是把人的一面看重，一切不足的表现那只是还没修好的一面的表现。大法弟子是师父的选择，面对师父的选择我应该如何做，只有拿出最好的心去对待。旧势力不就是看重大法弟子暂时心性不足的表现吗？他们不相信师父有更好的办法能从根本上改变一切人心，才非要采取他们的手段强制的去改变， 如果我们对同修一时一事不正确的表现本身看重，不够包容，那时的心态是不是也有些类似呢？而和同修交流的过程完全是给自己修炼的，也就是说，交流效果的好坏不是同修的问题，而完完全全是自己心态的问题。如果自己真的能在此事上修出融化钢铁的慈悲，就能解体了干扰同修的变异物质。经过了很多矛盾，我才渐渐意识到应该如何去掉比较心，如何认识自己与同修之间的关系。也许可以这样比喻，就像人体中的细胞，细胞和细胞之间形态功能差异很大，可是本质却是相同的，它们都含有相同的染色体，而且它们是一个整体。哪种细胞更重要更强大，没有这种理解，都在人体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同修和同修之间，无论是否有层次的差异，在本质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我们都是法造就的，只是走的具体的路不同。而且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是师父的选择，是师父用心血浇灌出大法弟子圣洁的莲花。珍惜同修就是珍惜自己，善待同修就是善待自己。正法中所体现出的一切，本质上都是师父在做，我们珍惜同修也是珍惜师父所做的一切。愿与同修们共同精进，消除间隔，让慈悲的力量真正的展现在我们身上，救度更多的众生。选自文章《浅悟善的一层内涵》。同修们几次交流后，认为洗脑班就是不应该存在，他迫害大法弟子也是在迫害众生，解体洗脑班可不容缓。同修们放下自我，形成整体，无条件的配合，劲儿往一处使，攥成拳头，开始向洗脑班主动出击。有的同修又重新整理了包括恶人使用的邪恶手段，触犯了哪条法律，正告恶人悬崖勒马等，向民众曝光。有的同修制作了真相语音电话，经明慧网审核后直接打向洗脑班首恶的手机，恶人一直听完。接着同修又将国际追查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凶手的通告语音电话拨打过去，他也听了一半，这大大震慑了邪恶。还有的同修在洗脑班隔道对面的居民楼房里拿着照相机，目不转睛地盯着，只要洗脑班里的恶人一到窗前露面，就立即抓拍取镜。洗脑班里的恶人多数都被取镜，尤其恶手的照片更为清晰。同修们制作了大量揭露该洗脑班并带有恶人照片的真相，揭露首恶分子的真相单做一款，将他所见不得人的恶行、家庭住址、妻儿的姓名、工作单位及儿媳单位全部公布于众，一时贴遍了本地的大街小巷、车站楼群。有的同修还将真相贴在首恶住处的单元门上，撕了还贴，贴了数次。据当时还在洗脑班受迫害的同修反馈，同修们正念正行的举动使恶人们胆战心惊，吓得都不敢靠近窗户，害怕被照相。最后邪恶撑不住了，将非法关押的同修放了出来。师父在《红银二围剿》中说，正念法力导妖穴，只要我们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正压百邪，转法轮，能够否定解体邪恶的各种安排与迫害，从此该洗脑班彻底不存在了。选自文章《攥成拳头捣毁洗脑班》。在与其他同修接触的过程中，多次听多位同修提起律师说了根本就不够判，觉得在不够判的背后是有对旧势力的迫害承认的因素在里面的。有同修因为购买伪基站被迫害，同修家属说，按照邪党的法律来讲，伪基站必须发送短信达到10000条，而且这10000条短信必须在手机上面停留1个小时才能算违法犯罪，并且说自己的家属同修根本就没达到邪党所说的这些，所以根本不够判。在我个人层次上所悟，这不是对旧势力的迫害变相承认吗？那么没有达到10000条，也没在手机上停留1个小时，所以没有罪。那么也就是说，要是如果达到10000条，也在手机上停留1个小时的话，那么就有罪，是吗？ 还有的营救的同修听说律师说什么条件不够，证据不足，不够判，马上信心就起来了，好像找到了依据，那不是人心吗？而且这其中也有我们对法不够坚信的问题。我们所有做事的依据都应该是按照法的标准来衡量，而不是什么邪党的什么所谓的法律，也不是律师的某些看似对营救同修有利的所谓依据。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有些本末倒置了。所有的事情不都是师父说了算吗？律师也不过是利用常人中的这层理配合我们正实法救度众生而已，一切都看正法的需要，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信师信法，做事的准则都是大法，而不是常人中的什么东西。选自文章《不够判的背后》。有一次同修交流，有观点认为不能什么事都求师父，说那是有依赖心的表现，而且一位同修大姐很严肃地指出我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我自己也感觉依赖心事不小，于是下决心去掉它。过了不长时间，来月经后发现止不住血了。按照常人的理论是，血小板和其他凝血因子被辐射损伤，数量减少到不够用了。我没有像720之前那样首先想一句师父救我，而是默默承受着，坚持照常上班和学法练功。那时候师尊还没有讲关于发正念的法。到了第九天，脸色已经很苍白了，除了练功和学法时比较有精神，其他时间很萎靡了。到了第十二天，练功还能站住，其他时候走路没力气了，也站不稳了。下班后只能躺在床上学法，看着师父的照片，想着不知道能不能求师父，这算不算是依赖心？师父慈悲地笑着，我豁然开朗，当然能求师父帮助。我是师父的弟子，现在遇到了危及生命的磨难，我当然可以求自己的师父帮助，这不是依赖心，因为人的肉身和没修好的部分本来也抵挡不了多少另外空间的邪恶，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的师父无所不能，我师父在宏观掌控着全宇宙中的一切。这时血神奇地止住了。记得师父在早期讲法中告诉过我们，遇到魔的干扰可以叫师父的名字，所以刚开始修炼的那几年，很多时候第一年都是师父帮我，师父救我，或者是请师父加持弟子能做好。那时候我是一个女子，自己租房子住，有时晚上一闭眼看到害怕的景象，就会翻开转法轮看看师父的照片，然后很快就睡着了。回想那次长达12天的大量出血，其实已经严重干扰到讲真相的状态。求师父帮助是选择了师父为我们安排的性命双修的路，而不是旧势力想置我们于死地的那条失去肉身的路。有同修在明慧文章中提到，在黑窝里遭到酷刑折磨时，一喊师父，暴徒们立即停止了肆虐。师父的法身一直在看护着我们，当我们真的遇到当时无能力解决的问题时，我想我们明确地求助师父，师父就能帮助我们。而如果全是人的念头，无论自身认为做得多好多善良，或者是多么没有怕心，也不过是一个学法不深的修炼人而已。师父讲过旧势力拼命阻拦不让帮我们的一个理由是，磨难中的同修没想起自己是大法弟子。选自文章《磨难中请记住自己是大法弟子》。多年来我似乎总在寻找一种更加快速有效的救人方式，不断地参与各种项目，短信、彩信、语音电话等等，觉得做新项目才是跟上了正法的进程，却不能踏踏实实地做大局需要的事情和自己擅长的事情。后来我发现这是一种变异的心态，就是一种党文化的心态，浮躁、肤浅、攀比、急功近利，没有真正理解法的内涵，才会有这种常人的想法。看到一篇文章，真相资料被丢弃，天目所见原因与法理切磋，讲到真相资料被丢弃的各种原因，最后谈到有的真相资料做得非常好，常人争相传阅， 但是不能就此止步，因为其中还是有不足，主要是心态的不足。如果大家都能把握好自己这个环节，都把自己在其中的每一步当作是修炼，时时用纯净的心态来做，也能弥补一些其他环节的不足。如果每个环节都能做到心态纯净，那就是最好的整体配合，真相资料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救度众生就会有崭新的局面。一份真相资料从编写、制作到发放的各个环节都需要修炼提高，正念和纯净的心态来完成，才能达到救人的效果，才能算是完美的资料。把每一环节做到缺陷最少，那么整体的缺陷就最少，就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在各种救人的项目中，无论做哪一个都能够达到救人的目的，形式只是一种表现，真正使人得救的是我们的用心，心在法上，心态纯正，人就会得救。反之，就是做再多的项目也达不到救人的目的。我不应该去追逐着做各种项目，而是力所能及的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正的能量加持到项目中去。也许一个传单、一个光盘的精美封面、一句简单而纯净的话，就能够使人得救。选自文章《把浮躁的心稳下来》。来我家的同修多了，修炼状态不同，精进程度各异，有城里的，有农村的，有刚从黑窝中出来的，也有刚得法的。有的同修为了我的安全，曾善意地提醒我，我想不能有分别心，都是师父的弟子，都渴望形成整体，不能把同修拒之门外。我就热情招待每位来往的同修，供给所需资料，同时为我县协调人和各项目主要负责人提供集体学法环境。一段时间内，我家就成了同修协调正式法的纽带。好多同修都觉得到我家心里特别轻松，慢慢的同修都成熟了，现在资料点也分散了。有几位做资料的同修受干扰时，就把打印机送我家来，我也不埋怨，心想同修有压力，就为他们分担分担吧。我从没想过同修万一出事，是否会出卖我、牵扯我。我认为联系的同修多和家里的资料多，并不是邪恶迫害的借口，是人心不正招的鬼上门。我想修炼就是修自己，不能要求别人，只能在法中归正自己，自己做好了，别有杀心，师父就能管，邪恶就不敢也不配钻空子。一次，一位得法时间不长的新学员刚从我家取走挂历，在街上发放时被城管绑架到国宝大队。同修征求我的意见，是不是先转移一下，我说没事，继续做。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大家都稳住心，一个不动就值万动。四年中有几位同修从我这里拿去真相资料救人，不幸被恶人绑架，但他们严守心性，守口如瓶，维护资料点的安全。其实都是师父在看着呢，师父在把握着一切，只要我们自己做好了，做正了，任何邪恶也不敢钻空子，更不敢干扰迫害。修好自己，师父就能为我们做主。我就坚定地信师信法，任何负面消息传到我这儿，我都不动心，就抱定一念，有师父呢，没事儿。选自文章《信师信法，保持资料点平稳运作》。
Thank you.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